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中文电台 AM 1400频道，每逢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在今年的2月份，也就是上个月呢，位于伦敦的一家品牌策略顾问公司叫做 Brand Finance， 他们做的年度调查公布了一个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他们是根据人们对品牌的熟悉度、忠诚度、推广度，还有公司本身的方面，包括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以及公司整体的信誉、声誉等等五大指标，每年从好几千个国际品牌当中选出全球500大品牌。当然这500大品牌呢也有先后之别，今天跟你聊的就是排名第一的这个品牌。相信听众朋友您一定见过，一定晓得这个品牌叫做 LEGO， 中文叫乐高，是一家丹麦的组合积木玩具商。我想大概在湾区的华人朋友应该是都知道这个乐高积木，不管您是来自什么地方。同时您也可能晓得乐高它还有主题乐园，之前也还有 3D 的动画卡通片 LEGO Movie。 那这个品牌呢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知名的领先的龙头级的高端组合积木品牌。但是这个品牌呢它也曾经面临过危机。在差不多2004年的时候，我想大家记忆都还蛮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是金融风暴，经济跌到谷底。当时 LEGO 这个品牌曾经亏损，一年亏损达到2亿多美金，几乎快要撑不下去了。但是他们后来借着各种各样的创新来挽救自身的商誉，并且浴火重生。我们聊到这个企业的商誉啊，或者说讲到这个企业创新改革的故事呢，通常我们总会想到的大概都是科技的行业，像是 Apple， 像是 Google 等等。那这些公司呢都是品牌非常的强，而且非常具有个性，有创新的特质，吸引很多的顾客死忠的追随。很多人讲说像是 Apple 的 iPhone 或者 iPad 之类的苹果的电脑，明明很多人对它有意见，但是就是有这么多死忠的追随者。那么讲到这个积木玩具 LEGO 它有没有这样的特质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乐高积木怎么样变身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品牌的故事。主要的资料来自于台湾的商业周刊引用的日经商业周刊的报道，日本的 Nikkei Business。 乐高积木在最近五年来他们的营收成长非常亮眼，平均高达 21.5%， 跟刚才提到的 Google 是差不多的。而2014年前两个季度的营收呢，他们也超过了美国著名的 Mattel 公司。 Mattel 公司它的招牌就是芭比娃娃。那么乐高在2014年前两季也超过了 Mattel 公司，成为全球第一的玩具制造商。但是呢，讲到乐高先前曾经面临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怎么样来的呢？因为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个乐高积木呢，虽然在各地可能区域性的有一些仿冒的一些类似的产品，但是首先品质没有他们好。我自己小时候就曾经玩过类似的仿冒的积木，组装起来它的契合度就是没有这么好，常常拼不上或者说拼不牢。那乐高它靠着高品质还有它的专利，在世界的玩具市场可以说纵横了很多年。但是呢，乐高它后来陷入危机，刚才提到过了，它在2004年金融风暴的时候曾经陷入危机，已经亏损了达到了将近3亿美元，2亿多美元。不过这个危机呢，其实从1990年代开始呢，就已经慢慢的浮现出来了。首先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它的组装积木的专利在全世界各地陆续的到期了，这就是说呢，很多其他的玩具厂商也可以来做同样的积木。而由于专利到期，所以说呢， 其他厂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采用乐高的专利技术，因此制造出来的产品跟前面我提到的早年的一些山寨版呢，品质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他们的产品售价大概也都压低到乐高积木的7-8成。因为我们知道市场的领导品牌，它首先不可能削价来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其次他们也需要大量的这个行销管理广告等等的费用。而另外他们还面临到一个威胁，就是数码化数位化的浪潮。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现在的孩子都是玩电子游戏居多，滑手机啊，滑平板啊，或者说专门的 video game 游戏机，或者是在电脑上面玩。就是说对于现代的孩子来说呢，积木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甚至我们也看到像是 Lego Movie 像那样子游戏或者说是电影，同样也是以它的积木为主题，但是就已经把它变成电子版了。所以说呢，玩乐高的平均的年龄也好，人数也好，都慢慢的下滑。以前乐高积木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玩具，很多青少年人甚至成人都喜欢，但是到了后来呢，就只有小孩喜欢，因为吸引力不若以往了。为此乐高公司就展开了多角化的经营策略，首先他们除了本业以外，他们也开始开发家用电玩，另外也拓展实体的直营店，甚至也制作电视的节目等等，还有扩大乐高主题乐园的经营。其中有一样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跟电影 Star Wars 星球大战星际大战联名推出的主题式的玩具。我们知道乐高积木呢，它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就是基本型的积木，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五彩缤纷的长条或者块状或者片状，你可以自由发挥想象空间去组装的。另外就是现在提到的这个主题商品，它跟一些特定的像是星球大战 Star Wars， 像是 Harry Potter， 像是 Indiana Jones 法规骑兵等等这些电影呢，推出一系列的，它就是吸引消费者，尤其是比较年长的青少年、青年甚至成年人。他希望说，你把它买回去之后，你就照着说明，照着图上图样把它拼好，然后你可能就拿着把玩，摆着欣赏。接下来呢，再推出新产品的时候，你就会继续买。那这样子的多角化经营以及主题化的经营呢，且曾经一时奏效过，也曾经帮助乐高创造很美好的业绩，像是刚才提到的星际大战呢，也就成为乐高史上最畅销的商品。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后来业绩又下滑了。首先就是跟很多产业面临的状况一样，就是不善于经营本业以外的事业。除了做积木以外，乐高公司其他的一些跨业经营到后来业绩都渐渐的下滑。其次就是原本很容易就可以赚钱的，像刚才讲到的星际大战系列，因为钱赚的太容易了，所以公司也就松懈下来了，就是光靠这些合作开发就可以赚大钱。因此乐高公司他们长久以来最自豪的创新研发能力也渐渐的下滑了。简单的说，就是消费者后来就开始发现，除了这些电影主题以外，乐高的积木好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所以说也开始厌倦了。在营收创新高两年之后，也就是刚才提到的2004年呢，就大幅的亏损，那么甚至呢，乐高公司还曾经面临倒闭。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乐高这个家族企业的第三代接班人，也就是当时的企业执行长，他就决定呢把这个企业交出来。所以交出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专业经理人来代替家族来经营。那个时候就交给这家公司先前聘用的一位顾问，当时年仅35岁的叫做克努斯托普。那这个克努斯托普呢，他就检验了公司的组织架构跟策略以后，他就决定要让他脱胎换骨。首先呢，就是要专注做高品质的积木。当时呢，他就开始，就像其实我们现在很熟悉，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很熟悉的场景，就是裁员，把一些多余的部门，一些可能本来没有但是开枝散叶的一些部门及人员把它裁掉，然后呢 撤掉许多的专卖店，专注于研发新的产品，也就是积木本业。而且呢，乐高这个传统的家族经营的公司呢，也像很多家族企业一样，当时有一个毛病呢，就是呢缺乏获利管理或者成本控制。很多公司其实成长到一个阶段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觉得说我这个品牌已经有一定的价值，所以我要努力的研发，要做最好品质的东西来给消费者，但是却忽略了成本控管。所以这个新任的 CEO 克鲁斯托普呢，他就决定要大幅的控管公司。首先就是提到了裁员将近三分之一，当时裁了1200人，把事业体集中，然后产品线也削减30%，不要出太多种不同的产品，我们中国人讲贝多利分。然后另外呢，也把扩大展店的直营店陆续的关闭，也退出电玩跟电视事业的经营制作，然后呢也把乐高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一些投资基金。这个在很多家族企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有的时候要浴火重生的话，还必须真的要靠这样有魄力的外部经营者才办得到。第二步呢，这一位新任的年轻的经营者呢，他就重新把这个乐高公司的愿景定义出来。他说我们的目标不要在最大，而是要最好。那么也思考乐高积木它的存在的意义如何，结论就是他们要以高阶的市场作为目标，以高市场占有率来决胜负，而不是说全面的想要一网打尽。等于说他们在目标确定了定位在高阶市场之后呢，追求的就是品质而不是规模。他们希望在高端的组合积木市场能够一枝独秀，至于中低价位的呢，就不要这么的在乎。那改革的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核心事业体呢定定明确的数字的目标。当然啦，很多创新产业的人都会觉得说要自由的环境才能够孕育出创新来，包括很多的高科技公司也都是这样想。当然也的确，乐高公司在过往的几十年也因为自由创新的氛围而创造了许多很棒的产品，但是呢，到后来也因为大家太自由发挥了，导致公司失去了经营的方向，商品开发也越来越复杂。当时乐高公司就有了新的规定，就是说，设计师在设计出产品，在生产之前，你必须要先仔细的算成本，从原料采购、制造，还有像是装箱、运送，乃至于工厂设备折旧等等，全部算出来。获利率要超过 13.5% 的产品才能够开发。另外呢，他们也开始积极的来搜集使用者的意见。过去呢，他们是觉得说乐高公司就是孩子玩具的代表，所以说孩子喜欢什么我们最清楚。但是他们后来呢，就开始很积极的把他们的一些设计故事的插画等等找小朋友来访谈，就像很多的市场调查做的一样，团体的访谈，不过问的是小孩子，而且呢，除了口头问以外，也观察孩子们的反应。有的时候呢，为了孩子的细微反应差别，一样产品甚至还花好几年才完成开发。当然，我们这样一听，慢工出细活，在财务紧急的时候，怎么能派上用场呢？但是因为乐高公司他们的目标明确，所以他们这一连串的改革最后也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他们的业绩也就起死回生了。这位当时很年轻的克鲁斯托普执行长他就说，要从行动当中来产生新的习惯，从习惯当中产生对未来目标的信念。的确，我们很多的时候失败是由于长久习惯所导致的，我们习惯于怎么样的思维，怎么样的做事方法，却没有想到环境已经不同了，竞争者已经不同了。在这个时候呢，要打破自己的思维，要先能够重塑自己，才有希望因应外界，否则只是同样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持续的去做困兽之斗的话，往往是会被时代所淘汰的。而对于乐高的核心价值，克鲁斯托普表示，就是以玩具来说故事。 让孩子们，让所有的玩家们都能够来表达自己，不管是主题积木，或者说是基本的发挥想象创意空间的积木。虽然说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尤其是这个 3D 打印机的出现，很多人预期像是积木这些东西，以后的人都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但是对于乐高来讲，他们的价值就是这个积木堆叠重组的整体设计的机制。也许往后乐高积木他们不见得是卖一盒一盒的积木，他们也许是卖设计，让您自己在家里打印。但是呢，乐高坚持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普遍性跟独特性能够同时的实践，从而使得乐高能够继续的存在。这就是他们的经营理念。至于会不会奏效呢？我想也让我们在把玩积木之余，可以好好的思考一番。